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号周二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丁月现在正在连线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接下来就最近一两天发生的这个最新的时事话题跟各位进行一起讨论。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们好。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共的大阅兵啊。为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共现在啊刚刚在9分钟前啊就正式开启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阅兵仪式。据这个他们的媒体报道说呢，整个时长大概有70分钟啊，是斥巨资高达360亿人民币啊，动用了上万人力，还有上百架的战斗机。据说还要放飞几万只和平鸽啊，8万颗气球啊。那中共的党魁习近平呢，当然要亲自出席，然后他们还邀请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伊朗的总统等等啊。那我想问方伟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然后中共如此大费周章啊，大张旗鼓的搞这个阅兵仪式呢？他们有什么用意呢？
因为整个的世界的局势呢，我觉得就现在进入一种叫做中美对抗的对峙的一个状态。那特别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哈，这个其实中共这边呢就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而美国呢和这个欧盟站在另外一边。那中共呢是要表达出在这种局势下它的一个强盛或者强大，说白了就是在这种两强相争的情况下展示武力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他得捡一个这个说得过去的日子嘛，而正好是。抗战胜利啊，其实是对，是叫做反法西斯在战争哈、啊，是日本投降，那么正好80周年，就拿这个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另外呢，同时呢，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是像这个普京也好，就中共的他的盟友啊，在我看来，他的这些小喽啰哈、啊，这些国家来展示这个中共的实力。另外呢，我觉得也想借这个机会要平息海内外的一些个猜想，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习近平还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哈？因为过去一年半的这些发生的这个变故真的非常多，所以呢，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是要平息一些海内外的一些猜想。对，总而言之吧，我觉得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就是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其实丁月，你刚才说360亿美元真的很，360亿人民币真的很多，因为在2015年是70周年嘛，那年花了215亿，当然了，这都是估计的哈，因为中国花多少钱，其实别人是不知道的。只能说是估计，但不管怎么说，也比10年前要超出很多。
对呀、啊，就是为什么他花这么多钱？我看这几天也有很多热议嘛，哈，就说这个社保都没钱了，都要强制上缴了，然后现在居然有钱搞这个阅兵仪式，哈，就不免让外人看起来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叫什么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哈。反正 anyway 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这次阅兵嘛，中共宣称的是这个纪念抗日的胜利，当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嘛，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抗战对于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啊算是一个怎么说很重要的一个战场嘛，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中共一直宣称啊自己是这个抗战的中流砥柱，可是来到国外之后哈、啊、我们很多这个大陆的朋友就发现，哎，海外的这个真实的历史记录的数据却并非如此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不知道丁月你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时候哈、啊、是经历什么样的教育。我是怎么讲，我70年代开始上小学的嘛，那时候我从来就是知道哈、啊、抗战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蒋介石呢是躲在峨眉山上，就是躲了8年，结果抗战胜利之后呢，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我一直都是深信不疑啊。其实我1990年到海外来，这个想法，这个说法，这个怎么这个描绘呢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我记得是2001年，知道在旧金山的那个就是中国城呢、啊，中国城的边上有个叫做希尔顿酒店嘛，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演讲啊，这个演讲就是辛浩年教授所做的一个演讲，他当时演讲的标题叫做《谁是新中国》，那是第一次我听到，让我听到非常震惊，跟我从小到大都认为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辛浩年说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整个抗战正面抗战大型的这个战斗战争。包括牺牲等等之类的，它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完全是中华民国就是国民政府军打的，而正好躲在 怎么讲呢，躲在旁边这个壮大自己哈。那么这个叫做抗战结束之后跑出来摘桃子的，正好反过来是中共的军队和中国共产党。
嗯哼。
所以呢当时我说哇真的，后来他又在斯坦福也做了个演讲嘛，然后他后来就出了这本书，我专门采访他，我大概采访了他两个小时你知道。
哦。
我说你怎么写出这本书来的，他说我的东西呢都不是中华民国或者台湾政府给的资料，他说我们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我们学术界从我们的图书馆里头挖出来的资料。
哦。
就是中共的。中共的学术刊物里头能够还原当时的就这个真相，它是从中共的文献里头挖出来的。
哎，但是这些文献我们从来没见过呀，我们听的就是你刚刚上小学学的那个版本，我跟你是一个版本。
对，是因为那个版本它只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嘛。那但这些小学的教科书里头都不可能去讲多少多少详实的历史。那辛浩年教授呢，他就当时就是把整个的中共的这个叫做文献，当记录当年的文献全部找回来之后，就拼回了当时抗日战争真实的这个地图。我就简单跟你说几点哈。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军打了22次大型的会战，200多次中型的会战，总共是3000多次场战斗。而国民政府军死了大概206个将军，其中115个是高级将领，然后呢中将以上的将领哈，然后呢就在整个，然后呢这个死伤了320万人，而这个中共呢在整个战争中就死了一个人啊，这个人还是在撤退的时候，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哈，叫左权。那么中共的军队从战前的抗日战争前的4万人，那么成长到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120万人，然后呢还有200万民兵。在这个过程中呢，跟日本这方面呢，就是不仅是没有直接的叫做就是冲突，除了所谓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哈，那都是非常例外的。那么中共派他的这个叫做特务啊，这就是特务头子，像潘汉年呐、杨帆呐、或者饶漱石这样的人，跟日本接触，跟最后跟侵华日军直接建立关系。那么达成一个协议，互不攻击的协议，而且中共向日本方面出卖国民政府军的情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在整个的叫做1939年到1945年期间，中共的所在地总部的所在地延安啊，没有遭受日本这个空军的任何的轰炸，而在延安背后西边头顶上日本飞机飞过延安不丢炸弹，要飞到西边去的兰州去攻击这个国就是国民政府在哪里那个城市哈。包括在延安南部不到200公里的西安也是遭到大规模的轰炸，当重庆就不用说了，当时的陪都嘛。所以中共在延安你知道搞大生产运动啊，这个跳秧歌舞啊，总而言之群众大会啊，这3天1个，这完全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情形哈。所以呢这些东西就解释了所有这一切。然后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想跟中共建交来访华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你们不用讲赔款啊，因为你们如果
为什么，
因为他说因为日本军阀我们才抢到了政权，我们要感谢你们。
啊，
对，
中国死了那么多人，然后毛泽东居然连一个道歉都不用啊。
对，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他取得政权这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因为毛泽东呢他其实在一些私下场合讲话他都是也不管什么政治正确哈，他都会讲出来他就真实的情形。所以呢就是整个大家知道哈，就从中国大陆长大的这个怎么讲，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的这些个华人哈，我不知道有多少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个版本，就是抗战的这么一个现实完完全全和中共交的是完全反过来的，180度反过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很少有这种篡改历史篡改成这个样子，一般你篡改个30%、40%、50%对不对，他能把完全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他自己是躲在这个山上摘桃子的，他说人家躲在山上摘桃子。所以呢现在呢再去这个本身这个阅兵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当时1945年是中华民国接受了这个叫做战争的胜利哈，那个时候中共连存在都不存在，所以今天纪念93阅兵应该是台湾政府啊，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府，当然现在民进党他们对这个兴趣也不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都轮不到中共干这个事情啊，因为他当时就是跟日寇勾结啊，这个政权是跟日寇勾结来破坏中华民国的抗日战争的这么一个势力。我说这个话真的没有夸张啊，所以我不知道多少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哈会知道我说的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可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电话或者是这个发个短信吧上来哈，你到底学的是哪个版本的历史哈，那刚才方伟所罗列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数据你是否有听到过哈，那你 或者当初听到过，你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对于就是说中共完全颠倒黑白啊，就是还把自己描绘成中流砥柱，方伟，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怎么能做到呢？就是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脸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好意思这么说呢？方伟可以听见吗？
哦，可以听见，可以听见。
嗯、好，谢谢。
对，这就是跟中共他的一个执政的需要，因为中共他因为大家知道中共啊，大家严格的说啊，中共其实是没有执政合法性的，就说因为他不是选举嘛，对不对？他全是权力私相收受，他所说的执政合法性就是叫做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中共领导打了抗日战争，然后又什么打的叫做解放战争，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共的叫做执政的合法性。所以这一点呢，即使哈我们都觉得人呢有基本的廉耻吧，你瞎编，人家不知道就算了。现在人家都知道了，起码一部分人知道了，你还要瞎编吗？哎，中共就需要瞎编，他一定得瞎编，因为瞎编对他来说不仅是政治正确，这是他的执政的他能够成立的最基本的基础。所以呢，这次的九三阅兵其实我觉得都不再说去怎么讲呢，去观察他展示了多少这个先进武器啊，规模如何啊，花了多少钱呢、啊、就是他敢办这个阅兵本身就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个叫做谈论点哈、啊、就是叫做新闻点。就完全是你最丢人的一部分拿出来就硬打。
对啊，他为什么他好意思做这种事情？
是啊，这是好问题啊，他怎么好意思干这样事情啊，都是违反人的常理了。但是他没办法，因为他说了几十年的谎言，他没有办法往回退，只能坚持往前说。那就说到谁是谁了，如果说没有希望之声这样的媒体哈、啊、我们去讲的话，那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啊。对，
就说到这个，就像很像那个皇帝的新衣，是不是？
对，
就是大张旗鼓的耀武扬威的在那边游行，但是就有一个小孩说，哎，他没穿衣服，戳破了他的这个虚荣和谎言哈。那我
丁月，我真是忍不住啊，我要跟你谈一下、嗯，因为现在阅兵正在进行啊。
嗯。
阅兵正在进行，对不对？
对，
当然了
正在进行。
你别看了哈，就我正在看这个，你知道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什么？
那个习近平那个不高兴啊。
哦，
不是一般的不高兴啊，不知道为什么脸是黑的，然后从他讲话到，因为他是等于是他要阅兵嘛，他的那个车子是最重要的阅兵车子嘛、
嗯、
就所谓的首长啊、
嗯、
哇，他那个不高兴真的写在脸上啊，就是今天这简直就是觉得天哪，我在这干嘛那种感觉。
对，我看脸黑，我想是不是他肝不好啊，就是当然开个玩笑了哈，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不高兴啊，是哪里让他不爽了哈，就是可能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心虚还是怎么样的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这个阅兵哈，对于刚才方伟帮我们这个复述的这一段历史哈，您有所了解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接一下线上的林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哦，我是从台湾来的哈。那我在我记忆上，我在学生时代读的历史课本上面都有记载蒋中正当时是怎么样去带领的这些国军啊来抗战哈、啊。那我们都一直认为这些是应该是比较实在的一些文献。那我还有印象，宋美龄，蒋中正的太太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会还演讲，来募款，对日抗战，这就是一个证明。还有蒋中正跟罗斯福这些人在一起坐火车上，在商谈这些，还宣誓的个什么波茨坦宣言，这些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所以都可以查证的，所以有点不记得不很全，但是这个印象还挺深的，谢谢。
嗯，好，非常谢谢林女士啊，就是台湾的朋友就是有这个机会能了解啊真实的历史，那我们只能到海外来候补了哈。刚才尾号5959的朋友也留言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没想到中共是摘桃子的人，窃取了抗日胜利的结果，海外华人要多学习认清真相。好，谢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参与啊，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热线电话继续为您打开着，随时欢迎您的加入，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 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正在讨论的呢是中共正在举行当中的这个大阅兵仪式哈、啊，为了纪念这个中国抗日战争，也就是继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果就是大家在完全不了解啊，就是说这个真实的历史的情况下，你看中共的这个大阅兵，或许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刚才听方伟回述了一下哈、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抗日战争根本就不是中共打的啊，那时候他不成气候，然后无论从这个军力实力，然后参与战争的这个比例啊，就是基本上这个胜利跟中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他居然能在今天大张旗鼓的然后为此而庆祝，说自己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我觉得这件事儿说起来，在对比着这个大阅兵的画面来看，怎么有点好笑呢？方伟，
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整个的就是一场闹剧哈、嗯、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中共办这个阅兵本身大家要一直讲到最后，讲到他能不能有一点羞耻感。对，但是这就是现在的现实。其实不光是个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中共的很多事情明明是假的，就是说这就是很经典的哈，在历史上叫做什么来着，我们都知道你是假的，你也知道我们知道你是假的，我们也知道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是假的，那你还是还是要往下演。
对，还是继续在演啊，硬着头皮也要演啊。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习近平脸特黑，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也觉得有点尴尬了，还是怎么样哈、啊？其实说到这，你刚刚讲说你了解这个抗战的真实情况是从那个辛浩年先生的演讲哈、啊。我其实是看那个九评知道的啊，九评是大纪元的这个海外大纪元出的系列社论嘛。那么里面也有就是很精炼的哈、啊，就是总结了这个抗战的一些真实的历史情况哈、啊。那同时也有一些揭露中共这个他的这种邪恶的本质的啊一些很精辟的分析和内容哈、啊，或许大家看了九评可以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好意思今天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啊，同时我也想到我个人就是我家里的一些经历哈、啊，方威你知道我是东北人，然后呢我的外公他说起来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是民国出生的。然后呢他有在民国政府上过班，当然是文员哈。然后呢后来这个那个伪满帝国就是日本人接管了之后，他也在伪满的政府上过班，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小文员，就不管谁是当官的，反正他都是在坐那个位置嘛，只是这个政府的名字换了。然后伪满之后就是这个共产党了嘛。然后共产党之后他三个全部都坐下来，其实我外公他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几届政府干下来最坏的就是共产党啊，他说连日本人都没有他坏。就是他就会跟我讲哈、啊、就是当然我们家也有很多这个就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这个比较苦难的事情吧，叫中共带来的，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吧哈。所以今天你看中共去好像把这个自己摆在一个胜利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是打败这个什么法西斯啊日本啊怎么样作为他的一个功绩哈，但实际上在老百姓的这个心里，就像我外公那一辈真正经历过不同时代的人，他们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杆秤去对比啊，是非常一目了然的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听听看哈，大家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啊，自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最后我还想请方伟说一下，就是这个中共请来这些人啊，你看普京，然后金正恩、伊朗的总统，这个在西方社会不被认为是邪恶的轴心吗？你说他们凑在一起是要干什么呢？
对，关于这个来的这些个伙伴哈，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叫做丐帮大会哈，基本上都是要钱的，那凑在边上来。那么还有就是说呢，既然把这个金正恩请来，普京请来，还有伊朗总统请来，那就是邪恶轴心，你别的活动还没法把它聚在一起哈。所以呢，这当然这些方面就是说，因为中共做这个事情，其实世界各国政府都知道，首先都知道他在那儿就是演戏哈。根本不是他该庆祝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10年前呢还是有一些个别的西方政府有来，那这一次呢他在支持这个普京的这么一个俄乌战争，那入侵这个乌克兰，搞到现在呢，那就是说等于是整个的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来。当然你说这个塞尔维亚你算一个啊，他其实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弟弟啊，另外斯洛伐克呢他是一个副手啊，这不是二把手，是个这个叫做总理，不是总统。除此之外全都是怎么讲，就是亚非拉类似这样的。 啊，中共的这些个就是叫什么喽啰哈。
啊哈。
所以呢，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变成中共现在他的意识形态、他的价值，愿意跟着他跑的那么这群国家的一个大聚合。那总而言之吧，当然你这么说其实还是有点夸张了哈，因为有的人就是给面子，这次来的亚洲国家特别多，你都不能说东南亚国家都是听他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等于是这个核心的外围的全部凑在一起，就25个国家。
嗯，所以他就是也是请他们来给自己撑场面，是不是？
是。
嗯，但是会不会就是说他们背地里啊，或者是明面上达成某些这个协议，然后对西方国家带来一些威胁呢？
谈不上吧，我觉得现在真的能够跟着中共要去针对西方的国家并不是很多。其实即使是印度啊，印度现在已经被美国印美关系已经动到极点了。那即使如此 啊，即使如此，莫迪也没有来这场这个叫做阅兵。所以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丐帮。你知道1978年的十月份，那个时候呢，邓小平有去到日本去访问，你知道？日本就给他看那个日本的新干线呢、啊，参观日本的一些工厂啊，日本的汽车厂啊，那么多快，在一天之内造出几十台汽车，就一个流水线。他回来之后，十月份回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所有跟着美国的都发财了，所有跟着苏联的都，就不行了。那他这个经验确实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真话啊。那又过了2个月，到12月份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嘛，正式启动中国的改革。所以就是这就是多少，这是50多年前呢学的教训，现在要重新学过一遍。现在是所有跟着美国的都会发财，所有跟着中共的都比当年还要惨。
所以从这场这个93大阅兵当中哈，我们不光是看个乐呵哈，也是透过现象看到这个本质吧哈。这个中共把假的都能说成真的哈，那他到底啊，接下来这个谎言还能维持多久呢？大家听了看了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哈，可以继续来讨论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来关注今天哈美国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